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平安，
平安，很高兴今天又能在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跟大家用荧幕上面对面能够来一起来听故事。那如果您不方便打开影像也没有关系，我们仍然可以用听的来听今天的讲员为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哈。我再一次的欢迎你们。那么在还没有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访嘉宾之前，我们要先请王孝祖弟兄为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好，让我们低头祷，献上我们的感谢。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从四面八方不同的角落大家聚集在一起，利用这一段时间见证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见证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为了这个，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小人物大的故事的这个节目已经蒙受主的祝福已经有两个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所邀请的特别来宾每一位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见证主你的荣耀。他们有的是利用他们自己生活的经历，有的是用他们自己知识上的认识，有的是用他们灵性上与主交通，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诉说他们与你与我们至高神的关系，见证主的荣耀。这是我们非常感谢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地方都已经关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慢慢的疏远，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主能够利用这一个科技的手段，让我们彼此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能够来聚集在一起分享。特别是这一个平台有许许多多我们不同以前不认识的朋友，我们为了这一点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愿主你自己赐福给这一个节目，赐福给以下的时间，这是我们今日所献上的祷告。谢谢主，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谢谢王孝祖弟兄哈。今天的讲员叶牧师还没有露面，不过我们先埋一个关子哈，不是他没有露面，我们是要卖一个关子哈。我们来欣赏他一首歌曲，这是叶牧师他自己作词作曲所写的这首诗歌，诗篇23篇。
我必不知缺乏，
耶和华领他到青草地溪水旁，开启了他的另一段的人生。好，我们欢迎叶俊宁牧师。叶牧师你好。你好。
的朋友大家好。
叶牧师您知道您是第一位在小人物大故事当中接受访谈的牧师哦。
哇，太荣幸了。
OK， 还没有在还您还没有说故事之前哈，我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好，叶牧师呢，他来自于台湾，他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我发觉啊，他弹琴都不要看琴谱的。下次你们有机会跟他参加他的聚会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他完全不用琴谱就能够弹歌哈。那过去他从事于药商的工作，事业非常的有成就。在1992年他接受了神学院的装备哈，然后在美国的中西部、美国的东岸还有南加州啊等等很多的教会牧会，总共牧会达20年这么久哈。叶牧师呢他今天除了介绍他的故事之外，他还让大家欣赏他的歌曲。我们呢就要把下面的时间呢要介绍叶牧师，介绍把就是介绍叶牧师的故事。叶牧师您来上我们的节目，每一个人哈，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是怎么信主的。
好的，谢谢。我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事实上我是第五代基督徒。
第五代啊。
但是呢一代不如一代啊，我的父亲呢因为工作的缘故，他为了要改善家庭生活，所以非常的忙碌，几乎都不上教会。那我到了大概青少年的时候叛逆啊，觉得自己啊什么都懂了，哈哈哈，就不需要再去教会。那所以就离开教会。那因为神的怜悯，让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基督徒老师开放家庭，那在他们家有查经班，那时候再重新重生得救。所以从基督教离开了然后再回来那个更难哦。我们大部分都是第一代基督徒，那容易，可是你在教会里面成长，然后呢若不是神的恩典，真的我觉得像我这种顽固的人可能就觉得自己这个可能没有救了，但是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再回到神的爱的家中。
那您的事业那时候药商嘛，事业我知道是非常成功，但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意念之下，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动之下呢，让您要读神学院然后走上这个牧者之路啊？
这个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我就很简短来说我从小就是喜欢音乐，那我没有学过琴，我只要听我就能够弹的，特别是有一些的歌像以前流行什么理查克莱德门的什么歌梦中婚礼什么，我只要听一下我就能够弹出来。所以我以为这个钢琴就是这么容易，那我也没有学过琴，很多人都说我是从小学琴，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呢我就以为说我信主之后，我以为我有这样子的恩赐，那如果可以用给上帝那多好。所以我高中的时候重新得救，可是呢我没有好好的读书。我高中的时候是大概榜首第二名进去的，可是高中在混到最后毕业的时候要从后面算了哈。那可是呢我就想说拒绝联考，那我得救之后，重生得救之后，我想读神学院。那当时在台湾呢比较好的神学院是台神音乐系音乐的所以我以为我会考上台神音乐系不然我就要读师大音乐系，因为那个都是很好的老师可是居然像我这样的人才，上帝居然没有让我录取，很多人都跌破眼镜，这么优秀的人我也觉得我这么样的优秀，上帝竟然不要我。所以我一气之下呢我就去从军了那时候其实我后来想一想说神的恩典幸好没有用我，否则的话是带着骄傲在服侍，因为那时候还不成熟，还没有经过一些的试炼，还没有经过神的一些的雕琢。后来呢我就提前入伍，结果神让我在军中很痛痛的打这个管教我。后来我在金门最这种严厉的这种单位比特种部队还那海军陆战队还苦的这个单位我就不说了后来退伍之后才知道家里父亲生意失败，当时 等于是赔了好多钱，等于从一个我过去很好的一个小康家庭，到后来这个三栋楼房都没了，那时候的钱可以买，可能那时候很就是价值非凡了、啊、但是现就是说后来回到家里退伍才知道说家里遭遇这样的一个困境，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想要赚大钱，我不要像我父亲这样，我要当一个成功的这个企业家，但是我怎么赚钱都赚不到，因为我不是想要赚小钱，我也在这个乐器行交情，可是交情小钱，我也在西餐厅里面弹流行乐弹钢琴，那也是小钱，我是想赚大钱，那就是有人就介绍我去做直销，可是呢做直销呢做到一个地步，我的一些朋友都远离我了，那我在想说我是成功还是失败，于是我就在神面前我好好的悔改认罪，我说我不要再靠我自己走自己的路了，我要把我的生命重新放在神的面前，求上帝带领我，那时候开始呢神迹奇事发生了，神带领我，我住台中，但是神带领我去台东，台湾的东边，去那比较偏僻乡下地方去从事药商，那结果做生意的时候呢，我先找教会，那边是没有认识半个人，所以我就先找一个教会，那找到教会之后呢，发现那边的孩子那边的人呢大部分都是老人家，不然就是小孩子啊，中间的这些人呢都到大城市去了，所以有很多的小孩子特别是青少年他需要有一个辅导来帮助他，那时候呢我就有感动说我一个人保全家保，所以我这不再赚大钱为我的志向来，所以我就想说好好把我的时间都放在教会里面，但没想到说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教会里面服侍啊，义工哈，23天，我真正工作只有7天，而且我这7天就好好的认真的做，就这7天，但23天都在教会里面啊服侍。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神祝福我超过我所想的，我赚的钱几乎一般人的7倍，但是他们每天工作，我只要工作7天就可以又有钱又有闲，所以感觉就是神。真的是啊，可以祝福你，他愿意祝福你就祝福你，他不让你得赚钱，就像我以前做药师做这个其他的行业做直销，怎么样赚都赚不到钱。
但是你赚了那么多钱，你怎么会？你是在台那不是在台湾读的神学院哦？
我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只有高中毕业就去做生意了，就去当兵，当兵完之后就马上做事业了，没有再就读书。那时候是这样子的，会读神学院跟读上大学是因为我在台东的时候做药商哈，我就常常想自嘲自己是药贩的哈，不是丐帮的药贩的，是贩卖药的哈，一家一家去推销药房医院去推销我的药，可是呢我又没有口才，我也不知道怎么推销，我刚刚讲过了，上帝要祝福我就祝福我，所以我根本都不把生意当作一回事，那上帝就是莫名其妙要祝福我，我也没有办法。结果有一次，因为教会在台东，虽然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可是教会之间非常的团结，他们如果有邀请一些外来的讲员，他们会摆办一个特别的大型的活动，那就会所有的教会联合来办。我有记得有一次是请国外，我不晓得是哪一国，有反正有翻译哈，然后那个讲员呢是很爱一号音乐的，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讲到的时候讲到一半就要唱歌，而且他要唱什么歌不告诉你，他随着他的感动要唱什么歌他就唱，所以他们要找一个私情的人能够随时弹出来，
那只有你能够
去弹了。可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坐在钢琴是在最前面嘛，所以我弹琴的时候就必须要坐在最前面，而且我不能离开，跑也跑不掉，因为他等一下要唱歌了，我也没办法在，所以我在前面的时候就听到他讲，好像在对我讲话，我觉得说怎么他的大概的内容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忙忙碌碌忙忙碌碌，他们在追求这些转眼成功的东西，我想想是啊是啊，可是庄稼已经熟了，工人在哪里呢？好，类似这样。那第一天呢我说祷告神差派他的工人好去收他的庄稼，就祷告说哇那个很优秀，哇那个很棒，怎么一天过去两天过去怎么都没有举手啊，没有人愿意来收神的庄稼，就到了最后一天，好像第5天，就一个声音在我里面说，你为什么不祷告你自己呢？ 是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是要祷告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当一个快乐的药商，又有钱又有闲，又可以奉献很多，又可以做很多我喜欢的事，为什么要去做传道人？我不要哈，而且我是看到很多传道人很苦啊，所以我不愿意。可是那个声音在我里面啊，那我就真的就做一个小小的祷告，说是啊，我在这里，如果你要用我，我在这里，就这样祷告，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就心里这样祷告。可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那时候就开始流眼泪，不停的流眼泪，我也没有走出去啊，我也没有做什么这个行动，我就啊，我回到正常的工作，开着车。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来人往，我就想说你们啊、好好努力工作，有一天就像我一样开着车啊、就可以有生活性这个比较舒适的生活。可是同样的一幕，可能不同人了哈、我居然为着这群我不认识的这些路人，我就开始流眼泪了，又开始流眼泪。我不得已把车子开到路边，我在那哭。我说我怎么了？我最要好的朋友游泳死掉了，小学同学，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男儿有泪不轻弹嘛，我怎么了？我怎么为了一群不认识的人在那拼命的啊流眼泪？那时候我去找教会的辅导啊，告诉我那就是神的感动，神的呼召，所以我就开始就在祷告自己怎么样来预备要来走上全职的道路。后来呢，我就跟神要求啊，神要我一个，我要神三个啊，什么意思呢？神要我把这个啊这个啊要我侍奉他嘛哈。那我那时候不成熟，我就说好，你要我一个，我要你三个好才公平。哪三个呢？第一个，我要买房子，而且我不要给他贷款。你看年轻人这个很狂的话，才二十出头要买房子而且不要贷款。第二个，我要结婚，可是我没有女朋友。哎呦，这个更难，这个更难，因为当时可能接触的、人 不多，所以这个也那个。然后呢第三个就是说我要我忘记是怎么了，反正有三个神都，
所以神都答应你了，这三个要求
答应了，神都答应了、
OK。
所以我就进去神学院，然后呢就已经先结婚，然后买了房子，然后呢三个神都答应我了。那后来进入神学院的时候，开始很奇妙的事情就开始、那时候神学院长刚好从美国回来接任神学院，然后呢我在那边得到很多的这个装备。可是那时候就我就是读神学，然后又在这个台湾的东海大学进修。那毕业之前呢，神学院的院长把我叫去办公室，他跟我谈说有没有可能你到美国去，我们神学院想要开一个圣乐系，请你来负责。那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他们在神学院的中台神学院，他们也开始做装备，很多的师资栽培的从美国陆续回来，所以每天都听他们讲一些在美国的事情啊这些，所以到美国去从来没有在我的这个，
但是很憧憬
当中浮现，
很憧憬。
所以那时候就是又到美国来读神学，就是读教会音乐，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所以带着孩子，带太太孩子一起到美国来念神学院。
是的，是的。但是来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很奇妙，就是神学院的院长呢，愿意用师资栽培，意思就是说神学院要替我付学费来美国读神学院。那你知道美国神学院的费用很贵的，那我会想这是太好的啊。那没想到里面有一个感动，说你不要答应。那如果我不要答应的话，我要自己筹学费啊。那我现在已经不是药商了，而且。家人也不可能支持我，他们当初都反对我。那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行李干恶心，意思就是说很难得有一个可以赚钱的儿子，所以我那时候也家里也不是非常支持我。可是当我要去读神学的时候，不可能，而且不可能 要跟他们在要求、奉献，可是神都供应我、神都供应我、对对，我刚刚讲到第三个就是说我不要，我现在没有工作，可是神要你要供养我了、让我有这个。那神都是很奇妙的方式，就是让
我，而且丰丰富
富的给你，也不要去那个，就是买东西都会爱国奖，都有那个发票，就像爱国奖可以中奖，每个月都让我中到。你说这种奇妙的事情就不断的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都不要，因为上帝知道我不喜欢跟他开口要的，所以他就这样供应我。在读神学，在台湾读神学期间，没有跟任何人开过口，然后神就用这种方式来供养我到毕业。可是来美国不一样了，来美国的学院，因为国内在台湾的神学院便宜嘛，然后又没有房租，因为自己的房子嘛。然后呢，可是来美国不一样，那时候还两个孩子刚出生， 你知道老大才不到两岁，老二刚出生还 抱在怀里，结果来这个来美国之后又怀孕生了第三个。你看我本来是不孕症啊，两年都生不出孩子，但很奇妙的神让我们后来怀孕了。可是来美国不想怀孕了，结果又怀孕，结果很奇怪，就神要给你就给你，就是很奇妙的方法。这我就不讲了，因为后面有很奇妙的见证，是神的一个特殊的原因。
有的时候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当神要祝福的时候是抵挡不住的，只要你愿意奉献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为他所用，他都会祝福满满哈。那么当牧师以后，那其实我们都很羡慕牧师的生活哦，我的意思说做牧师啊，牧师因为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跟神很近啊，然后就是常常有人要找你为他祷告啊，那就觉得说这个牧师的职业非常非常的让人尊敬。那您在做牧师的生涯当中，你有什么样的经历呢？你愿意跟我们分享？
哦，的确哈，刚刚你们都听到我们写的那首歌，就是诗篇二十三篇啊，诗篇二十三篇。很美的一幕就是神带领我们在青草地及溪水旁，然后供应我们的所需用的一切。哇，有神做我们的牧者，何等的美好。我想我们都喜欢那一幕，我们都喜欢非常喜欢那一幕。那天天经历神的供应，的确每天有玛纳，我也经历过了太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家就这样发生。在台湾没有跟人家开口要钱，居然可以顺利的毕业。来美国也是同样的经历神的供应这个神也是感动一群我不认识的人，他们就帮助我，然后呢就顺利的毕业。然后呢到这个毕业之后呢，神又感动我，因为我学的是教会音乐，可是神感动我说你要留在美国。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要留在美国？我说你的同胞在这里，又一个声音在我里面说你要继续读另外一个学位，是为了专门牧会用的，所以我又在学校留在一个，要留下来又继续读另外一个学位。在这同时呢，我又到另外一个教会，是华人教会，在俄亥俄州多利都的城市 Toledo 在那边牧养一个小教会。那周末就去然后呢，这个周间周末只有周末去，开车两个小时过去，又两个小时回来，每个礼拜就是这样。可是在这个神学院读神学院期间呢，这个教会就一直增长，一直增长。所以他们希望我毕业之后就去当他们的牧师所以那时候我就也在祷告，所以说神，我到底未来的路要怎么走？所以我就很莫名其妙的，就在我不是我的计划，可是神的计划，我就成了华人教会的牧师在 Toledo。那当我做牧师，我才发现说，哦，不是那么容易的，做牧师不，虽然没有说你会经历这个神的供应可是有时候神的方法神的方法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对，我记得您曾经跟我提过，就是你们教会有好像七个医生，然后他还带你去参加了什么医学中心去参观。
哦，
那一段故事是吗？对。
我当时呢有一个那个教会有七个医生，同时包括中医的跟西医的，很特别，就只有那个时候，现在没有了，现在可能一个或是两个而已。那时候呢，上帝有他的奇妙的这个，有些是实习医生啦，有些是临时来，有些搬走了，有些那个。那其中有一个，他是当地最大医院的一个外科主任。你看中国人可以当上外科主任不容易的，所以他就邀请我去参观他的医院。那我就去看的时候，他就途中就经过一个癌症中心，他说你要不要来参观一下？我望一望，哇，里面都是老人，我觉得这种地方离我太遥远了。所以我就说不用吧，我想也不用，我就带我去看一些先进的设备吧。但没想到几天之后，我竟然要天天来这里报道。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我当时的妻子，因为你知道他就咳嗽而已。那你知道刚才我讲过，我们教会很多医生，他就开很多药给你过敏的咳嗽药然后什么一些什么都试过都没有效，后来就说你到就去那些医院做一些详细的检查。但是很不幸的，他们告诉我你的妻子得了肺癌末期。那简直是，
我还很年轻呢。
对，
年纪孩子也很小，
三十出头而已，三十几岁。所以那时候对我们来讲根本是晴天霹雳。那我们那时候当然没有办法去接受嘛，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供应，因为我们经历过神迹奇事了，一个癌症算什么呢？ 所以我们就坚定的相信说神一定医治他，我们也这样的努力去预备。那很奇妙，就是他的癌症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癌症是常常受苦，常常就是很痛很，他呢就是外面你都看不出来，只是每次去医院的时候，医生就告诉那个检查报告就说你都恶化了，又拖到骨头，又拖到其他的这个地方了，那肿瘤又没有消，又长大了，那是这样。可是看起来就像正常人，也没有掉体重，也没有这个，然后也都很好。可是我们就觉得说，一定上帝搞，一定是医生搞错了，我们的上帝不会错的，所以我们就这样的啊坚定的相信。而且在这个抗癌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很美好的见证，很好的这个激励，很多的故事啊，我们觉得说这是很棒的。在这过程当中，很多人想来安慰我们，反而被我们安慰回去，哇，这都是很棒的一个经历。
所以那时候女儿孩子们都还小，三个女儿嘛，对不对？他们都分别几岁呢？
三个女儿。对，我觉得最痛苦就是说他们被分散在不同的家庭，因为当时感受到教会的爱心对我们非常的帮助，然后他们被分散在不同的家庭里面照顾，那我就可以好好的照顾我的妻子。哎，可是最后很可惜，上帝选择用不同的方法，就是把他接回天家去，来让他得到全然的医治。
我那时候你
对我来讲没有办法接受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直到最后那两个星期，发现说他的呼吸急促啊，他好像觉得开始要吃吗啡了，那才发现说怎么会这样子？那对我来讲，我根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上帝要这样的安排？当时的孩子还那么小，最大的是七岁，最小的是四岁，那我还中间还一个，都差三个，他们三个都差一岁多，我要怎么样？作为一个单亲，我要怎么样带领他们？
我相信您在
两个人在照顾三个都很难哦。你可以知道，如果你有孩子两个，一个孩子都忙不过来，我有三个，而且都那么近，你可以想象看看，只有我们两个，没有老人家来帮助我们。那现在呢？我的妻子走了，我一个人要照顾三个，你可以想象说那个生活我要怎么样来过去？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上帝有一些的心理和一些的斗争。
不容易，因为三个孩子还小，然后那师母是他患知道他患癌到他安息主怀前后有多长的时间？
大概只有十一个月，不到一年。
那师母过世以后，这孩子怎么照顾呢？你一个人在照顾他们当中有就是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不容易的地方吗？
哦，有非常多的不容易哈，因为孩子还小，所以他们有时候也要去公园嘛哈，或者去外面，有时候在教会还好哈，但是如果去外面的话，他们要上洗手间哈，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嘛。可是我三个女儿，三个都是女儿，那他们的年纪呢，不会想说去男生厕所，所以当他们去女生厕所的时候，那我就很担心了，因为怕他们可能还不习惯自己来哈，所以我就会在外面这样来看，这样看。可是每次在望的时候，就碰巧就有女生这个从里面走出来，然后要瞪我一眼，然后呢，我也不管他们哈，反正我就是来看看看。过一次又一个人瞪我一眼，我想他可能要去报警还是干嘛，所以可是我也不管他，因为我知道这个很丢脸的事情。可是我心里在乎的不是说人家会瞪我一眼，而是在乎在里面。我就想说，神为我们受了这么大的羞辱，他都不在乎，我在乎什么呢？哎，那这个是小事，你可以从生活点滴当中来发现，说实在是不容易，单亲实在是不容易。
对，我知道这个，因为您是父亲，然后三个孩子也是女儿，所以在各方面呢，都会感觉到是说，好像有心有余力不足的那种感觉哈。那我们听了您讲的这些经历，我就觉得哎呀，您的人生真的是神给你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相信在后面有好多我们可以看到说不一样的一个祝福哈。那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叶牧师在前面的师母过世之后呢，他所写的这首诗歌哈，这首诗歌在他的专辑里面有将心归你的专辑里面的一首诗歌叫做我愿，我们一起来欣赏。
感谢生命你为我付出，此生为一直上处，平安喜乐全愿涌入，生不起我软弱糊涂，也不嫌我愚昧粗俗，保守看顾随时帮助，此生爱所牵引着
是，我好像看到你流眼泪了，我都感动的真的是，哎呀，这个诗歌的视频哈，它的拍摄完全是在描述您当时的一个情境哈。那个视频当中，您牵着女儿的手送她上学，然后视频当中看到一位姐妹，我想应该就是现在的师母啊，一个漂亮的师母。走到你的身旁来协助你，帮助你，牵着你的手， 但是您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就是要把生命献给我们的主哈，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在神的手中哈。我就觉得真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歌。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怎么样认识现在的师母，然后呢您怎么确定这个师母就是神为你所预备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也应该是讲到我心中的挣扎，为什么要再走进另外一个婚姻。那事实上当师母以前的师母离开的时候，我那时候跟上帝过不去我没有办法接受，甚至我没有办法读圣经。我知道圣经当中有很多可以安慰人的，可是我那时候我没有办法读，读不下去。我每天就是精神恍惚，我每天就是还在埋怨，为什么上帝你这样子对我？我都已经奉献你了，我都已经服侍你，而且我现在的光景，我怎么样继续走下去？可是上帝一直没有给我回应，直到有一天发生三件事情。一个是我当时的岳母给我打电话，他说昨天那个长老有一个长老来找他们，被他赶回去了今天又跑来然后赶回去呢，他说为什么我的女儿信耶稣而且当了师母会遭遇这样的下场，你们的上帝太残忍了。因为他们当时他们没有信主，所以他们觉得你们上帝太残忍。那这个长老被赶回去之后，第二天又来了，他说告诉他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呢耶稣有一个花园，所以他每天要去那个花园看一朵花，他最喜欢的花。然后呢这耶稣呢决定把这一朵他最喜欢的花把它摘回来放在花瓶里面，可以天天跟他在一起。他说这朵花就是你的女儿。当我岳母听了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得了安慰，他告诉我说这个花是我的女儿啊。那同样一天发生第二件事情，是我当时精神恍惚，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就是有一段经文就飞过来，然后发亮，然后变小。那经文是什么呢？是在罗马书14:7-8，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那这句话就刚刚的故事，就是就回应了我们无论是在外面的花园的花，或是在花瓶里面的花，主权是在神嘛。所以无论是我们在地上或在天上，总是主的人嘛，我还跟神过意不去什么呢？每一个人都要，就好像火车一样，每个人都要下车嘛。那上帝知道我喜欢音乐，好的音乐通常不是又臭又长的通常是最精彩的地方结束，然后让后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那才是最棒的音乐嘛。那他的生命就是在最精彩的时候结束了，可以留给我们能够更多的回味。可是重要是什么？活着的人要继续走下去啊。可是当时我实在是走不下去，怎么办呢？那第三件事情发生了，就是我当时的区长他是美国人，那我当时的教会是隶属在一个是宣道会所以是都是跟美国人的这些联会在一起，他就来探访我。那我就告诉他这刚刚发生的这两件事情，结果他告诉我一件，他说 James you know what James 是我英文名，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刚才迟到5分钟，原因是因为我昨天预备好告诉你们什么来鼓励你的这个经文，其实今天早上呢我读圣经刚好读到你刚刚讲的这一节经文。那我开车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你就要讲今天你看到的这一节，可是我说我昨天就预备好要跟你分享另外的东西，我就在挣扎，所以我开车停下来在那里祷告，然后所以我就迟到了5分钟。其实对我来讲我根本不在乎他迟到，可是这句话对我来讲好像神要透过这一切信息对我说话。所以他离开了之后，我就把这首歌总是主的人谱成曲，然后再弹，一直弹一直弹，然后一直流眼泪一直流，所以在这样的感恩当中得到释放。刚才在片头的时候你们有听
过
放的就是总是主的人这首歌那你们如果要的话，最后我们可以有免费下载这些的诗歌都可以免费下载。好，那你还是要面对前面的道路嘛，虽然你过去了总是主的人嘛，你过了，可是日常生活就是这么样的 柴米油盐加醋茶就是这么样的现实，你要面对的这个，其实刚刚我也举例过了，就光一个上厕所这样的一个小事，都让你非常的挫折。有一次我记得母亲节的时候，然后呢所有的孩子每个人唱庆祝他的母亲，每个人带着一朵花，就唱完的诗歌的时候，他们就小朋友就把这个花送给他们的母亲，结果三个女儿就愣在那里。那这也是老师事先没有想到，因为没有说大家不会说你们就不要拿，这也很奇怪嘛。可是他们三个就愣在那里，因为我是父亲我不是母亲，他们也没有交给谁，所以那一幕对他们来讲我也觉得也非常的难过。那礼拜天结束之后啊，教会的这些杂事弄完之后就非常疲惫，我就回到家里，在路上的时候啊，这个在后面他们在那哭啊，这样小孩那么小都会吵会闹，我说爸爸很累了，记得不要再闹了，你们是怎么样啊，又吵架了啊什么。他说我们没有吵架，我没有吵架。我说那你为什么哭啊，哭得那么吵。我没想妈妈。我跟他讲我也想妈妈。所以我们就开到路旁，我们就一起哭，嚎啕大哭啊。我们都想妈妈。我有甚至有一次开到殡仪馆去，我说上帝，你把我干脆把我生命接走好了。我知道我有很多朋友都告诉我，有些是我很信任他们的，有的爱老大，有的爱老二，有要来爱要甩小三的，我就分别就是好，这就是老大就送给你，我相信他们会好好的爱他，老二就送给谁，老三就是我都安排好了。可是真正要送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一个都送不了。我就想到说我们的天父啊，只有一个独生爱子，就这么慷慨，我有三个我一个都送不了。那既然你送不了，那你就好好的负起责任，做父亲的责任，好好把他们养育长大。好，有一天我的老大从学校回来，老大那时候7岁，可能学校老师都告诉他，可能你爸爸会再结婚，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个新妈妈。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就讲说，爸爸爸爸，你什么时候给我一个新妈妈。我一听啊，我差点把他一巴掌打下去，但是我没有打他，我到我的房间里面再来哭。我说我太残忍了，我可以决定自己不再有老婆，可是我不能够替我的孩子决定他们不再有母亲。可是呢，我不能随便找一个人嘛来做他们的母亲嘛，这个人必须爱他们，而且要我欣赏他的，你跟我一个完全没有感情的，我怎么有办法来跟他在一起呢？所以我也给上帝一个难题，就是说上帝，你要预备一个人，至少他要蒙召嘛，他要爱我的孩子，而且他要有相同的心智，可以将来继续服侍你，而且这个人更重要的是我要我所欣赏的。可是说实在的，在我那时候我能够欣赏一个人不容易啊。为什么？因为不是我很挑，就是说要从心里能够来欣赏他，来不是崇拜，就是说你很欣赏，那很不容易。但长话短说，神就预备很多的神迹奇事，后来就发生了，包括我们怎么样认识，怎么样就预备这样的一个师母。那很多很多时候孩子就特别喜欢跟他在一起，然后也透过很多的这些生活的故事，比如说我就邀请我们教会的弟兄，我们要打网球，身体其实是我自私的理由，就是说我们身体要紧，不要把身体弄垮。结果变成他也，你知道在中西部很少有什么周末要加班的，可是偏偏就是他们都加班，结果剩下我跟师母两个人打球，就是预备
弟兄姐妹都
是
故意安排机会
来时间来 dating。 最后师母也是，因为他从国内来的，那国内来我就是说有很多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惯，也帮助我，让我知道说原来从国内来为了要服侍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我必须要有国内的背景，所以这也是上帝的一个计划的安排。所以后来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也为他写了，刚刚我们也听过那首歌，就是有你陪伴。那事实上真正陪伴是我们的神在陪伴啊，陪伴我们走我们一生的这个道路。那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在就这个过程我们也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可能你们会看到我们的同工
放一张是结婚的照片吧，给大家看看。
可能有些人就
觉得哇，你看好漂亮，好年轻。
找一个，我不是找漂亮的，不要误会啊，不会。可是有人跟他封一个封号，在当时他在大学里面毕业了，然后呢他是中国人，可是在大学里面，美国大学里面教英文。你可以想象，中国人在美国大学里面教英文， 他因为我英文不好，所以上帝就让一个英文好的来配给我，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上帝给外的一个恩典。那神也让我知道说我未来的前面的道路还很长，要必须要继续的侍奉他。所以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能够明白说后来我们一起努力在经过这已经快结婚已经超过17年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经历到上帝给我的预备，就是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很多的机会可以来服侍他们。这就是回应上帝当初为什么带领我来这里。你还记得吗？刚刚我们看了那首诗篇23篇，我刚讲过有10个版本嘛，那你至少我会的就有10个版本。那你问我说哪一个最喜欢，我说我写的我最喜欢。你会说哎呀老王卖瓜嘛，这是卖吃瓜。不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因为其他的9个，至少9个了哈，可能更多，他们都非常的美，那个旋律都非常棒，可是他们是停留在那种的青草地溪水旁那种非常美好的那种跟神同在神的供应美好那样的光景。可是你如果刚刚有注意听你那一首我的版本，它重点在强调在哪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没关系，你们在以后再回来听我告诉你们，那首诗篇23篇大家都会，可能大家都会背，可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一个当中有一个文学上的错误。怎么错误呢？怎么圣经会有错误呢？是这样的，第几人称错误，你我他搞错了。刚开始都说他领我到西草地溪水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都讲他，可是后来变成了你，
这样你的肝都安稳，
你肝都怎么会这样变呢？不是在讲同一个人吗？怎么会从他变成你呢？好，他代表着一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只可敬畏的可是你代表什么？面对面那种亲密的关系。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那种遥远的他变成面对面的你？那种关系的改变在哪里？答案就在于死硬的幽谷。也许我们都不需要死硬的幽谷，都没有人期待受苦嘛。可是因为上帝为了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就让我们先来经过死硬的幽谷，以至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改变，我们与人的关系才能改变。所以因为这样的基础之后，我才明白说上帝有一个心意要透过我，透过我的家庭，透过我的婚姻来完成。于是神就预备现在这个师母来帮助我，可以更多的更有效率的在服侍来自特别在北美因为在北美教会，如果我光有台湾的背景，其实我的还是可以侍奉，可是就有限了。可是神在我过去20多年来的服事当中，大部分服事的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就有更多的这种机会。要不是神的这样的预备，可能对我来讲我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或是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验来满足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回头去看都有上帝的美意。
感谢主，感谢主。我特别高兴，就是牧师最近有一个是2女儿吗最近好像结婚了哈，我们也可以放一下他的照片。我相信做一个父亲看到孩子结婚是非常开心的事情，那他也有了一个新的家庭。如果他今天也在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我觉得他也会很开心，爸爸在这里做为母亲为神为新妈妈做见证哈。我知道那个牧师，我们回想你的这个生命的一些经历哈，我相信在我们这个荧幕上面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在人生当中都遇到一些困难。那作为一个牧师，你又有这么样一个曾经有个这样的一个经历，您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鼓励呢？
好的。我先来说我这女儿啦这是老二这是跟老大，大概其实为什么不老大先结婚，因为他就被先抢走了那这个新郎呢是他的祖先是从5月花来的，是最早的第一批美国移民，是近前的后代。那他的祖父呢是他们的婚礼是在芝加哥的外交 的一个地方，因为他的祖父是当地的小镇的市长，当了两任，所以他们对当地的这个非常的熟悉，所以借场地非常的好。那因为疫情期间他们没有对外开放，但这是前不久才刚刚飞过去哈、啊，去这个。那他们自己买房子是在俄亥俄州，所以我就有机会啊过去在那边跟他们啊有一段时间啊相处。那这个女婿非常的好哈，非常的好，我也觉得非常的感恩。那啊这个女儿呢也非常的像她的母亲哦，所以我觉得说也好像就是觉得。我的责任已经有一个，至少有一个完成了一个心愿哈。那也相信说，我下一个旅程，啊，神会继续的带领啊，继续的带领。那我也觉得，对于正在受苦的弟兄姐妹，你要先明白，就是你的受苦是与你有益的，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那至于什么益处呢？不是苦难本身有益处，你不能说因为啊。这个师母死掉，这个是一个益处，不是的，苦难本身，我们就想说，苦难本身，很多就是说，我们都说伪装的祝福，好像另外一边就是祝福，我不同意，苦难就是苦难，可是苦难的背后是祝福，你不能说你遇到这些事情，然后你讨厌这个人，那个人就是伪装的祝福，你没办法接受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面。跟神面对的时候才知道答案，可是对我们现在来讲，也许答案不够，但是神自己来代替。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继续往前走，神一定会带领你的，不管你的苦难多大，不管你在面对再大再低谷当中，甚至你都要放弃了，可是神不会放弃你。要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的一个心意，也许有时候我们对于很多的遭遇我们不同意，可是主权还是在神啊，你要想的是神要透过你的故事是为了要来祝福别人，当你这个坎能够过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走出生命的低谷，你要先改变上帝跟你的关系。
对，我们常常说苦难呢其实是一个养分哈，那在外表上看来可能是一个打击，是一个不幸，但是其实还是就像牧师说的，有的时候你走过来以后，你会觉得是神给你的一个功课，也是一个祝福。我就像对叶牧师来说，师母的过世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但是呢，神又赐下了另外一个又漂亮又能干的师母，而且呢。因为牧师经过这些事情又创作了这么多好听的诗歌，然后三个女儿又是这么样的健康成长，我觉得这都是神在又赐下了这个礼物给你哈。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常常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就是想想说神总是会牵着我们的手带我们度过这样的一个人生低谷哈。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叶牧师用这么宝贵的经历来安慰我们哈。那如果大家对叶牧师的那个专辑《将心给你》的专辑有兴趣听的话，可以在 YouTube 上去搜索就可以搜到了，对不对？
你可以在下面发一个 link， 就是可以免费下载。在国内有一个网站，已经有200多万的点击率了，那个都可以。
好的，好，谢谢牧师。那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要请杨志雄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那祷告之后，我再来讲一下我们下次的小人物大故事的内容。好，杨弟兄、志雄，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有美好的时间，对网络的人物故事平台及叶牧师蒙恩的生命见证，看见神在他生命的作为。神应许救赎他的子民，圣经以赛亚书43:1-2，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 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就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哈利路亚。圣经以赛亚书43:19，看吧，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感谢神，愿神继续使用你的仆人叶牧师的恩赐，引领许多在患难低谷中的人走出来，进入光明，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有永生的盼望。圣经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求主赐福每一位参加讲座的朋友弟兄姐妹，求主带领没有信主的朋友早日归向主，同盟主恩。在这疫情中，求主看顾每一位朋友弟兄姐妹及家人，求主继续带领彩霞姊妹还有以后的每一次的讲座更荣神益人。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阿们。
谢谢志雄。好，我们下一次就是8月17号星期一的同一时间8点到9点，我们请到的是张天慧姐妹哈，张天慧老师，她的讲题是从弹琴到指挥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我们非常谢谢叶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我们也祝福叶牧师，因为叶牧师呢不久会要去宣教哈，我们祝福他跟师母为主精彩的走下去哈，更帮助更多的人，也谢谢各位朋友在线上听叶牧师的故事哈。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